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来自20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星期五在纽约就拟议中的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过渡方案举行会谈。之后几个星期，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将计划在联合国斡旋下举行会谈。这些官员正在为推动早前达成的一项旨在叙利亚实现停火的协议而举行第三轮会谈，以便为叙利亚政治过渡会谈明年得以开始创造条件。来自美国、俄罗斯、伊朗和其他参与了之前几轮叙利亚危机问题谈判国家的外交官星期五坐在纽约酒店的谈判桌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主要是俄罗斯和伊朗两国，以及来自绝大多数强烈反对阿萨德继续掌控叙利亚的西方国家的官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努力更好地界定我们所认为的政治过渡，以及这个过程本身应该是怎样的，努力更忠实地致力于实现停火。所谓的叙利亚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希望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份可以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案将支持一项叙利亚政治过渡计划以及停火计划。联合国安理会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切断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来源。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说，我们需要在座各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有意义的落实协调和执行。我们打击基地、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工作迄今非常成功，从此我们都认识到，若要成功地使用这些反恐融资手段，就需要大力执行深入与私人合作伙伴的合作，并进行多边协调和信息分享。伊斯兰国在全球制造恐怖威胁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黑市石油销售，他还通过盗窃文物、敲诈以及勒索人质赎金来获得丰厚的利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国际社会必须抢先行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这么做并不容易，很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必要的法律机制、机构和专门知识来识别和冻结恐怖主义的资助和资产。决议要求各国加强努力，切断流向这个恐怖组织的资金。伊斯兰国已经夺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目前正在扩大它在叙利亚的据点。中国商人郭广昌呢，现身纽约。据他的公司说，先前短暂失踪的中国著名商界人士郭广昌现身纽约。有谣传说，郭广昌先前失踪是因为他受到贪腐调查。复星集团通过一家中文社交媒体表示，郭广昌目前在纽约出差，然后将前往加拿大和巴哈马群岛。复星官员上个星期表示，他们一度跟这位亿万富豪失去了联络，这导致投资者担心郭广昌成为中国政府凌厉的反贪运动的目标。复星公司官员一度停止公司的股票交易，但后来表示郭广昌只是协助当局进行贪腐案的调查。不过复星的这一声明没有缓解投资者的担忧，因为官员们经常在这种调查中被任意拘留，并经常面临犯罪指控。郭广昌星期一在复星的一次会议上重新出现，但后来就没有人再看到他。星期五，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郭广昌在纽约曼哈顿一家餐馆进餐的照片，尽管当时那些照片的真实性不能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但是那些照片显示他的行动呢，没有受到限制。现年48岁的郭广昌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福布斯杂志发表的数字显示，他的净资产为56亿美元。他是复星集团的董事长和共同创始人。复星在世界各地都有商业利益，其中包括房地产、钢铁、采矿、制药和娱乐业。今年早些时候，他收购了法国注册的国际度假集团地中海俱乐部。人们不认为郭广昌会受到贪腐指控，因为他据说忠于执政的共产党。荷兰法庭表示，尼日利亚农民可以因石油泄漏而起诉。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通过了数项决议，我们有相关的报道。另外，美国和古巴最后敲定定期商业航班协议。另外的欧洲难民压力急需得到缓解，我们有相关的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俄罗斯总理访华期间，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有媒体说这与普京家族密切相关。另外，北京再次启动重雾霾红色警报。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安理会目前正在采取措施，阻挡现金流流向伊斯兰国组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切断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来源。
We need meaningful implementation.
我们需要在座各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有意义的落实、协调和执行我们打击基地、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工作，迄今非常成功。从此，我们都认识到，为要成功地使用这些反恐融资手段，就需要大力执行、深入与私人合作伙伴的合作，并进行多边协调和信息分享。
伊斯兰国在全球制造恐怖威胁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黑市石油销售，他还通过窃盗文物、敲诈以及勒索人质赎金来获取丰厚的利润。
国际社会必须抢先行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这么做并不容易。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必要的法律机制、机构和专门知识来识别和冻结恐怖主义的资助和资产。
决议要求各国加强努力，切断流向这个恐怖组织的资金。伊斯兰国已经夺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目前正在扩大它在利比亚的据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呢，联合国大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朝鲜和伊朗践踏人权。联合国说，朝鲜境内长期持续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鼓励将朝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同时指责伊朗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活动人士，以及越来越多的使用死刑。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当中，119个国家赞成上述决议，48国弃权。19个投反对票的国家当中，包括中国、古巴、俄罗斯以及叙利亚等。不过，该决议的起草国加拿大同时也肯定并赞扬了伊朗在消除针对妇女和少数群体以及争取更大言论空间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朝鲜断然拒绝上述联合国的决议，称决议歪曲捏造事实，采信叛逃者的谎言。伊朗则斥责这项决议，称决议出笼之际正值德黑兰奉行与世界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另外，世界大国呢，星期五在纽约开会，就逆意的叙利亚政治过渡举行第三轮的磋商，几个星期后将启动联合国斡旋的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美国国务院表示，受邀参加纽约协商的国家和此前在维也纳参加协商的国家差不多，其中包括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一直是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的盟友。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星期四晚间在联合国总部质疑这次会议能否在确认可接受的叙利亚反对组织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他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名单，但是我们相信基地组织的正式成员不能够满足我们在日内瓦规定的反对派成员的条件。他同时表示，我相信反对派应该是严肃的、包容的，而且能够参加严肃的谈判。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主持星期五下午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在美国与古巴关系问题方面，美国和古巴代表团目前正在敲定最后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的最后细节，以便能够恢复两国中断了50多年的定期商业航班业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门星期四在两国关系解冻一周年之际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尽管商业航班还不会立即起航，但是人们表示欢迎。
这里的人可以去国外探亲，那里的人可以过来探亲，速度更快，不需拖很长时间。
包括美国航空、达美、联航和捷兰在内的几家主要美国航空公司都已经对开设飞往古巴的定期航班表示了兴趣。
肯定会方便很多，我们来自澳大利亚，从前我们不得不绕到墨西哥的坎昆才能飞到这里。
美国国务院说，虽然美国公民仍然被禁止到古巴旅游，但是新的协议将使预先获准到古巴的旅行，例如教育旅行增加。美国国务院还说，加强与古巴的民航关系是奥巴马政府努力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两国已经在哈瓦那和华盛顿重开大使馆。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欧洲难民危机方面，截止到11月份，大约80万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越过地中海来到了欧洲避难。欧盟估计到2016年年底会有多达300万人抵达欧洲。对欧洲的国家来说，难民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包括人道主义和安全方面的挑战都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伯杰斯·野夫斯基的报道。
如潮水一般涌入欧洲的难民清楚显示，欧盟需要通过对话与协议来更好地保护欧盟外部边境，同时切实缓解受影响国家的压力。不过，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爱德华·约瑟夫指出，那些问题不仅难以管控，他们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他说，
我们必须从一个平衡与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个非常急迫性的问题。
国际难民组织的卢卡·达尔欧格里欧说，协助难民从他们进入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国家。
What can be done to help?
如何帮助那些目前停留在第一庇护国的难民呢？他们在那里没有教育机会，没有营生机会，没有像样的生活机会。
难民危机引起被称为移民走廊国家之间的紧张。斯洛文尼亚已经开始在和克罗地亚的边境设置有刺铁丝网围墙。克罗地亚驻华盛顿大使约斯普·巴罗说，欧盟必须协助缓解那些紧张。
欧盟总部和欧洲国家对巴尔干半岛西部国家的经济脆弱程度有高度认识。我非常确定布鲁塞尔不会允许难民危机成为严重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有好消息从日内瓦传来，捐助国家的政府们已经承诺为联合国2016年难民计划提供初始的6亿9千万美元捐款，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笔捐款。不过对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来说，处理大规模移民潮问题仍然是他们主要的政治和安全挑战。美国之音伯杰斯·野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个周末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变化协议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最严重的恶果。协议呢是自愿性的，而且没有达到科学家们的减排要求。不过协议的确提供了一份路线图，将加紧减排行动，并将从私营部门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戈尔布的报道。
各国达成协议，承诺为实现零排放而努力。尼克拉斯·霍恩通过 Skype 说，
这基本上是说化石燃料时代结束了，而且我们必须很快做到。
不过巴黎大会提交的方案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但协议中的关键条款支持今后加大承诺力度。
第一，这项条约要求所有国家对我们的排放进行盘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第二，他们必须监督这些排放，并且与国际社会分享相关信息，必须接受标准化的衡量以及专家的监督和验证。
各国将每五年碰头进行盘点，不过这项协议是自愿性的，依靠诚信。化石燃料占全球能源消耗的80%，目前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廉价的石油或天然气还不现实，发展中国家尤其困难。美国律师事务所布雷斯维尔与朱利亚尼的杰夫·霍姆斯特德说，
But especially in Asia,
尤其是在亚洲， 必须要让人们走出贫困，让这些人能享受到我们今天所能想到的很多好处，同时还要想办法不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霍姆斯特德说，为碳制定一个国际价格，另外让金融机构、城市和私人公司支持选择使用清洁能源，这些都有助于让竞争变得公平。微软共同创始人比尔·盖茨和其他28名私人投资者在巴黎誓言提供这种支持。
我们发起突破能源联盟，这是一个全球私人投资集团，让公司的创新技术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并将聚焦初始阶段的公司，这些公司可以把规模做大，拿出重大的低碳解决方案。
巴黎的观察人士说，新协议并不完美，但取得了进展，
这给了我们工具，让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明天做得更好，并尽可能持久地坚持下去。
各国将在4月开会签署这项协议。美国之音斯格尔布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外交政策议题方面，美国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日益强势的中国，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美中之间可能爆发军事对抗，的确是美国应该考虑的一个安全的关切。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为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是否做好了不惜与正在崛起中的而且日益强势的中国打一仗的准备，或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曼肯日前在一个有关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的论坛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谈论美国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美国的国际参与时，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美国。
我认为把它看成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阵将是一个错误，它涉及美国、它的盟友以及亚太很多其他国家，因为这最终是事关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各界政府多年来所下的一个赌注是，中国最终会接受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它已经接纳其中的一些成分，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接纳要少一些。
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表示，这是一个赌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赌注最终是否会获得回报。他说，我们试图使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可能的有吸引力，而且给中国提供激励措施，使之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不过他也承认，包括新孤立主义或是离岸平衡现实主义在内的各派都认为，大国之间的对抗是美国应该关注并为之做好准备的。他说，即使是国际主义者也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该思考的一个安全方面的关切。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利伯曼认为，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是在他看来，针对最近几年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做法，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政府有必要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We've got to put up our hand and say stop. We've got to speak on behalf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law.
把我们的举起手来说停，我们的代表国际法律体系来说话，而不是向蛮力屈服。从长远来看，我仍然担心，很多美国人也担心，中国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要么撤出亚太地区，要么处于一个辅助地位。我们要待在那里，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我们的盟友以及亚太几乎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回应。
In the Asia Pacific, want to be there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目前是独立党派人士的利伯曼补充说，我们并不是要阻止中国在国内消除贫困等等。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欧汉龙认为，针对不同的问题，美国应该有不同的应对。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他说他对中国修建的那些人造岛礁并不特别感到忧虑，只要他们不被用来对该地区进行过度的军事化并执行九段线的领土宣称。 但是在他看来，基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相当强势的做法，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
Because the Chinese have the nine-dash line claim, because they have established,
因为中国当局有这个九段线的宣称，因为他们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因为他们强势的宣称这个海域都是他的，我们必须把他们推回去。他们有关他们是美国海军行动的无辜受害者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是建立这种更为扩张性主权概念的一方。
世界事务双月刊的出版人编辑登顿认为，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武装冲突的真正关键在于美国是否展现它的领导地位。
只要我们显示不接受中国的领土宣称的决心和意愿，我们将会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日韩、澳大利亚甚至台湾这些传统盟友以及像越南这样潜在盟友组成的联盟，这将使得中国不可能进行初步试探之外的试探行动，从而导致武装冲突。
在他看来，一旦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遭受的损失要超过美国。 VOA 卫视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理访华期间的双方签订的中国在俄投资的一些协议与普京家族密切相关。有媒体报道，在经济危机深化、俄国公司资产价格普遍大幅缩水的背景下，中国却背离市场趋势，有意高价收购被认为是普京总统女婿所控的资产。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结束了他为期四天的中国之行。他的这次访华的重头戏是星期四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共同主持召开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议，随后双方签署了数十个合作文件。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文件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收购俄罗斯石化业巨头西贝尔公司的10%的股权。市场分析人士说，中国评估西贝尔公司目前的资产市场价格是134亿美元，这比2014年时上涨了10亿美元，同时也创下了西贝尔公司资产有史以来最贵的记录。但俄罗斯目前正陷入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卢布剧烈贬值，经济衰退可能还没有跌至谷底，资本正从俄罗斯市场大量外逃，俄国公司和企业的资产大幅缩水。但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却高估西贝尔公司的资产价格，采取了与市场趋势反向的举动，高价收购西贝尔股权，耐人寻味。路透社和俄罗斯商务咨询报最近分别发表长篇调查报道，透露西贝尔公司的大股东沙马洛夫正是普京总统小女儿卡捷琳娜的丈夫。报道讲述了沙马洛夫如何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年仅26岁时就当上了西贝尔的副总裁，以及他在2013年与卡捷琳娜结婚之后，又如何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特别是从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银行那里借得贷款，把他在西贝尔所持有的股份从过去的4%提升到了超过21%。这也是33岁的沙马洛夫成为西贝尔的第二大股东。报道说，沙马洛夫在西贝尔所持有的股权主要从财阀季姆钦科手中购得，这是季姆钦科退居沙马洛夫之后变成西贝尔的第三大股东。中石化所收购的10%的股权主要来自西贝尔三个主要股东所出让的股份。同季姆钦科一样，沙马洛夫的父亲既是财阀也是普京的密友，季姆钦科和老沙马洛夫都是普京小圈子的重要成员，两人都被列入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黑名单中。俄罗斯从西方获得资金的渠道虽然因为制裁被堵死，但俄罗斯工商界目前正把目光转向中国。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俄罗斯经济危机使两国贸易额大幅度下滑，但两国未来经济方面的合作将会出现新的特点。 贝格尔说，投资将会成为双方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向，而商品贸易的比重将会继续缩小。由于俄罗斯财政日益吃紧，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有可能在明年把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私有化，这包括对外出售这家能源巨头19%的股权，而中国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潜在买主。但陪同梅德韦几乎访华的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星期四在北京表示，双方在谈判中并未提到中国购买罗斯石油公司股权的问题。学者贝格尔认为，中国的风格是投资购买俄罗斯的资产通常都很小心。贝格尔说，中国投资人都非常谨慎，他们都非常认真地研究项目和各种可能，如果有的项目既能对俄方有利，同时也能对中方有利，中国投资就会进入俄罗斯市场。不过也有一些批评者认为，两国接近和一些合作项目仅能使少数的高官和利益集团得到好处。多年前，中国还曾为俄罗斯提供过巨额石油预付款，帮助克里姆林宫低价收购被普京打垮的尤克斯石油公司的股权，这也使罗斯石油公司一跃而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企业。中石化网站的声明说，中石化将会探讨与希伯尔未来扩大合作的可能。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批准希伯尔对外出售股权的总数可达20%，这意味着中国未来能够再购买希伯尔10%的股权。希伯尔的第三大股东基姆琴科虽然因为制裁被禁止入境西方国家，但是他在中国已经成为座上宾，他还是俄中企业家友好协会的俄方主席。而普京的女婿小沙马洛夫也正在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小沙马洛夫的资产被认为能够达到数十亿美元。路透社、彭博社和俄罗斯商务咨询报分别发表的另外几篇报道说，普京总统的大女儿嫁给了一名荷兰商人，而29岁的小女儿卡吉琳娜使用了她的外祖母季霍诺娃的姓，因此让外界很难找到她。卡吉琳娜·季霍诺娃目前是国立的莫斯科大学下属的一家创新基金会的负责人。这家国营企业不但能够拿到几笔大的政府的合同，同时还负责分配使用国家预算拨款的10多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来投资和规划一些大型的创新和改造项目。普京总统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虽然没有直接回答有关他女儿等亲属的提问，但普京也没有否认卡吉琳娜·季霍诺娃就是他的小女儿。俄罗斯的一些反对派人士批评说，来自科格勃的普京的身上到处都是间谍文化的痕迹。普京虽是国家领导人，而且已经执政10多年，但他却如同特工和地下党那样刻意保密，不让外界知道他的真实家庭生活。普京女儿正面头像的公开照片几乎很难找到，而公众更极少了解他们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前不久在南中国海上空侦察飞行事件，近日经媒体曝光后引发持续关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日前表示，目前没有停止这种例行飞行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的官媒看来正在淡化处理这次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星期二证实，其空军一架飞机11月25日至12月4日期间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了例行海上巡逻飞行。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披露，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地专题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组乘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飞行时，听到了正在该空域飞行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飞机驾驶员的无线电通话。澳大利亚驾驶员说，澳大利亚正在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玛丽斯·佩恩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海上侦察与空中侦察对澳大利亚国防部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此举符合有关海洋法以及飞越自由和航行自由的国际法。我们在本地区的行动一贯非常具有建设性。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以及台湾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一些海域和岛屿拥有主权。中国历来声称其对南中国海的主权无可争议，而且反对他国以飞越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主权。澳大利亚继美国之后，看来也在挑战中国的立场。路透社日前说，澳大利亚将不会在中国的压力面前低头。与此同时，中国官媒人民网和环球网报道中澳关系最新动态时，看来淡化处理澳大利亚空军在南中国海上空例行飞行的事件。人民网援引澳大利亚国防部16日的回应称，澳大利亚空军飞机没有飞临或者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及附近空域。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在距离这一群岛几百公里处的所谓黄岩岛海域，中国持续咄咄逼人的行为几乎无人不知。在菲律宾西北角的马新洛克渔村，那里的渔民却每天都能够感受到中国的欺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现场报道。
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发，驱车前往西北部的马新洛克渔村，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小村，生存本来就是一场天天要面对的挑战。但是自从2012年中国强占马新洛克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以来，渔民们的生活就更加没有着落。今年49岁的渔民朱尼克·戈索说，在2012年之前，他租用这条船到马新洛克浅滩去捕鱼，每次都能捞回3吨重的石斑、巨蛤等贵重鱼类。现在，他和村里的渔民们通常只能到海岸线10到20海里外去捕捞，收成远不及以往。为了养家糊口，戈索现在除了打鱼，还要开3轮摩托车谋生。在马新洛克镇的集市上，曾经靠出租渔船和卖鱼为生的小商贩，现在在贩售鸡肉。回忆起自己曾在马新洛克浅滩被中国海警船围剿追赶的情景时，戈索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如此，由于生活所迫，他和其他的渔民们每隔2-3个月都会前往马新洛克浅滩碰碰运气。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这些渔民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这些人很饥饿，他们不知道去哪里谋生。
然而渔民们每一次试图回到马新洛克浅滩捕鱼时，都被中国海警拦截和驱离。2015年1月，中国一艘海警船故意冲撞3艘在这一海域捕鱼的菲律宾渔船，马尼拉就此向北京提出过抗议。面对力量强大、资源雄厚和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菲律宾政府没有能力为那些试图回到马新洛克浅滩捕鱼的渔民护航。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说，保护渔民的责任主要归海岸警卫队，但是海岸警卫队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
为了
渔民们能够回到那里捕鱼，我们需要部署更多的资源，这主要是海岸警卫队的责任，而不只是军方。如果海岸警卫队能做到将资源连续地部署在那里，使他们有能力照顾我们的渔民，那就好了。
在菲律宾巴拉望省，海岸警卫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但又不能制止自己的渔民们回到那些祖祖辈辈曾捕过鱼的渔场。菲律宾大学海事及海洋法研究所所长 杰什铁说，菲律宾政府目前正左右为难。
我们不能就这样撤离这个海域，我们跟他们曾说过，这个海域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应阻止自己人去那里。
中国称黄岩岛自古以来都是自己的领土，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由于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抗衡中国，菲律宾政府一方面向国际法庭控告菲方所说的中国对菲律宾渔民的粗暴行为，另一方面正强化与美国、日本和其他盟国的防务合作，包括让美军舰船和飞机使用距离马辛洛克浅滩只有120海里的苏比克湾。中国称不会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菲律宾又无法在一朝一夕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海岸警卫队为渔民们护航。对马辛洛克村渔民戈索和众多为生计挣扎的渔民来说，回到马辛洛克浅滩捕鱼是一场无法接受的漫长等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马辛洛克渔村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之后，许多国家都予以积极的回应，但是在地区的大国当中，印度的态度却一直有所保留。一位印度专家认为，中国的这项倡议的意图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开端，而印度则不愿意看到其地区影响力被削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刘丽华的联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简称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南亚，这个倡议得到了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的积极响应，中国也力邀印度加入，但是印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12月16日，美国智库东西中心举办了一场从印度视角看中国一带一路的报告会。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拉胡米什拉博士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既源于经济因素，又有安全和战略方面的考量。他说，中国可以通过这项倡议化解国内的产能过剩，解决自身面临的马六甲困境，确保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摆脱美国主导的联盟对中国构成的一种孤立。不过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开端。
我认为这与国际孤立无关，而是想要一种国际主导地位。中国一带一路的目的是将财富转化为权力，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的开始，虽然这种挑战并不一定是消极的。
印度的一些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积极向印度洋沿岸国家推销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目的之一就是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试图围堵印度。米什拉说，印度一直自视为地区大国，不会甘愿自身的影响力被削弱。
这个构想实施后会形成中心辐条的格局吗？也就是说，中国处于轴心，而其他国家成为辐条，印度肯定是不愿意扮演辐条角色的。
印度也不乏主张加入一带一路的人士，他们认为中国的倡议有助于印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以及开辟新的市场。但是米什拉说，安全问题仍是印度所担心的。
目前我不认为印度是完全反对这个构想的，但是印度确实有安全方面的担忧，而且也明确提出过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进展感到忧虑，并且要确保它不会进入有争议地区，同时带给巴基斯坦更多的积极发展，因为稳定的巴基斯坦也是印度的利益所在。
米什拉说，中国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更为坦诚的沟通。他同时表示，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时应增加透明度，明确告知印度及其他国家这项倡议是什么，如何落实，以及各国将如何从中获益。美国之音莫语刘丽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星期三在浙江乌镇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共同构建所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五项主张，强调网络空间共同体以及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共享共治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是在拥有严密的网络防火墙的中国举行的大会，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次规模盛大的国际会议开幕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表示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习近平提出的五项主张包括加快全球网络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平台，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和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这位中国领导人在会上提出了尊重网络主权的说法，以及不搞网络霸权和反对黑客攻击等主张。他并且表述了中国的多项雄心勃勃的互联网战略目标。
实施网络的强国战略，国家的大数据战略，互联网加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的空间，促进网络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发展。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多亿中国人民，更好的造福各国人民。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空间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有6亿多网民，但是中国的网络自由常常受到外界和一些网络活跃人士的批评。有分析认为，如此隆重举行世界互联网大会，似乎意味着北京领导层完全清楚其限制网络自由在国内外引起的广泛批评，意识到了放宽中国网络自由度的必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估计中国官方还是希望逐渐地让互联网更加畅通一些。 这位中国教授表示，中国互联网对境外网站的控制似乎有所松动。他指出，拒绝网络审查而被互联网防火墙封锁多年的谷歌，在中国如果能解禁，将是一个标志，否则会拖中国科研和教育的后腿，对中国的信息流通和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因为国内也有人提嘛，像谷歌学术啊这些不能用的话，就会影响中国人的科学研究的水平啊。这个借鉴国外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啊研究的成果，这个也受到了限制，包括这个在从事国际贸易、商业交流方面，也会造成一些困难。因为你看，从官员的讲话来说，他现在还是认为互联网主要是改善经济、发展经济的作用啊。至于说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他们一般是很少谈及的。但是仅仅就经济和这个包括中国官方非常重视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那你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互联网肯定是更有利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意见质疑中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把中国境内的网络与境外互联网隔离的政策。 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讲话主要是对外宣传，中国境内的网络信息交流一直受到政府严厉管控，这次大会能否有实质性的突破或松动仍然不容乐观。
如果我们说自由的互联网是把我们这个星球变成地球村，那么中国政府所做的这一切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城中村，它成功的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新奇的监狱，在国境的四周呢，在虚拟的国境四周建起了这种新奇的封锁信息的高墙。
这位在网上活跃多年的批评人士还指出，就在两天前，人权律师朴志强就因为在网上发表的七条评论，就被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慕容雪村表示，中国官方一再强调网络安全，但是比互联网安全更重要的是网上的自由交流。
我们很少能够见到说中国政府发表对互联网自由交流有什么样的举措或措施，或者他们愿意做些什么来促进这份自由。相反，他们只字不提提安全。而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里边，这两个词是互相矛盾的。当他们越强调安全，也就意味着他们越忽视或者越倾向于伤害互联网交流自由。第三呢，这样的一个会议呢，恐怕更多是中国政府的外就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个就是在全球互联网几乎是最不自由的国家来举办这样的互联网大会，本身就是个嘲讽。
这次互联网大会将在12月18号闭幕，有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嘉宾参会，其中包括不少互联网巨头和俄罗斯、约旦等8个国家的领导人。上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会址也是浙江古城乌镇。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中国的雾霾动向方面，中国当局呢警告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要做好防范，准备迎来周末新一波的重雾霾天气。北京政府呢也因此发布了今年的第二次红色预警通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星期五发布红色预警，12月19号7点到22号24时启动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措施，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这是北京政府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启动重污染红色预警。根据中国当局的规定，当每立方米空气中的 PM2.5 颗粒污染物超过200微克，就要启动红色预警。根据北京气象部门的预计，星期六开始的新一轮雾霾 PM2.5 将超过500微克。一个星期前的12月8号，雾霾最高峰值接近300微克。据悉 ，PM2.5 超过200微克对身体极为有害。北京星期五的天气还算晴朗，不过当地居民对于再一次重污染雾霾天气表示担忧。北京34岁的软件工程师说：“
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很担心的。”我觉得我特别是担心，就是家里的老人孩子可能会受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孩子必须要出去玩嘛。我们上下班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其实还是对这个污染还是挺忧心的。我觉得可能政府还得需要下更多的力气来治理这个事情。
26岁的范小婷是学校老师，她说学校停课可能会影响完成教学计划和寒假开始的时间。
这个对于学校的日常的教学还是影响挺大的，家长们和学生们都挺担心的，今年的教学任务是不能完成，假期是不是会后延，对整就牵系联系到很多家庭，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都在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密切的关注是不是要停课有进一步的影响。
中国国家气象预报中心说，这次雾霾污染范围将覆盖西安至沈阳和哈尔滨近2000公里的狭长地带，预计北京和石家庄一带最为严重。在无节制的高速发展经济数十年后，中国领导人誓言要加大力度治理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包括经常笼罩在大城市上空的雾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四，也就是昨天，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15年的所谓恶名市场名单报告，其中北京的秀水街、上海的七浦路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等榜上有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从2001年开始发布恶名市场名单，列出全球30多个销售假冒和盗版产品的互联网和实体市场。此后，美国每年贸易代表办公室都会发表不定期的恶名市场报告，旨在协助有关机构加大力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星期四公布的报告共列出16个互联网市场、17个实体市场，其中包括北京秀水街、上海七浦路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广州金龙盘市场和汕头澄海市场。此外，报告也显示，许多中国大城市的市场虽然已经制定新的政策和措施来打击假冒商品，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实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在加强对实体市场的常规打假措施。美国赞赏这些努力，并建议进一步扩大打假的范围，更有效地解决售假问题。此外，报告还称，在2015年，许多品牌拥有者批评淘宝、天猫等阿里巴巴旗下网购平台存在大规模的售假现象。报告进一步强调，尽管阿里巴巴集团报告称其新增添了监管和打假的措施，包括建立一个英文版本的门户，用来注册知识产权并提交打假请求，一些品牌持有者也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执行团队有着良好的工作与合作的关系。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措施对于阿里巴巴及其下属平台上的冒假商品的总体发生率究竟有多大的影响。200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301号特别报告中列出了淘宝和阿里巴巴。在2011年的恶名市场上，淘宝再次被点名。2012年，因为淘宝致力于解决消费者和品牌拥有者的投诉，被从名单上移除。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声明中表示，2015年的名单特别强调基于互联网造假的新兴营销和分销策略，他们不仅危害合法的贸易，还对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两岸事务首长之间的热线将于今年年底之前设立。台湾的在野党立委表示不会排斥增加双方沟通的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接受联合报专访时表示，他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之间的热线规划在今年年底之前设立。夏立言指出，热线不是一般人想象拉一条线起来就好，因为涉及安全及技术性问题，所以有点复杂。实际的状况是一台桌上型的加密电话机，由幕僚先联系之后再进行接通。今年11月7号，台湾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会面，达成两岸事务首长建立热线的共识。对此，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热线如果能增加双方沟通的机会，在野党不会排斥。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希望马英九是能够让国会能够来知道，然后经过我们国会的监督，毕竟国会也是民选的，总统是民选的，希望总统对国会要有适当的尊重。如果老是不经国会就自行其事的话，国人会认为说这样子是不尊重国会，不尊重民意吧。
吴秉睿还说，民进党未来如果执政，一定会透明化的处理两岸热线，也将尊重国会的监督。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建立热线 可说是双方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
因为这种热线不是随便打的，而且是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哈，避免两方啊对局势造成误判啊，这样的一个建立一个双方的一个信任机制啊，所以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一个信任。
吴育仁还指出，如果台湾未来的领导人无法继续遵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陆方面可能会考虑这条热线。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来自20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星期五在纽约就拟议中的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过渡方案举行会谈。之后几个星期，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将计划在联合国斡旋下举行谈判。这些官员正在为推动早前达成的一项旨在叙利亚实现停火的协议而举行第三轮会谈，以便为叙利亚政治过渡会谈的明年得以开始创造条件。来自美国、俄罗斯、伊朗和其他参与了之前几轮叙利亚危机谈判国家的外交官呢，星期五坐在纽约酒店的谈判桌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主要是俄罗斯和伊朗两国，以及来自绝大多数强烈反对阿萨德继续掌控叙利亚的西方国家的官员呢，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努力更好地界定我们所认为的政治过渡，以及这个过程本身应该是怎样的，努力更忠实地致力于实现停火。所谓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希望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份可以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案将支持一项叙利亚政治过渡计划以及停火计划。非洲联盟授权向动荡的布隆迪派遣维和人员，并且给予布隆迪政府4天时间接收这些人员。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星期五发布一份公报说，维和人员由军人和警察组成，人数最多为5000人。该委员会批准这批人员执行维和任务的时长初期为6个月。这个委员会谴责布隆迪最近发生的暴力冲突，包括上星期对首都军营的袭击，据称袭击导致87人丧生。公报说，非盟不允许布隆迪的暴力冲突蔓延，那样会让更多的地区受到影响。布隆迪政府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他们此前表示这个中非国家不需要维和人员。布隆迪已经陷入了8个月的暴力动荡，在此之前，恩库伦齐扎总统宣布寻求第3个总统任期，但他的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宪的。恩库伦齐扎在7月再次当选总统，但是投票遭到反对派的抵制。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通过一项决议，旨在切断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说，我们需要在座的各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有意义的落实协调和执行。我们打击基地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工作迄今非常成功，从此我们都认识到，若要成功地使用这些反恐融资手段，就需要大力执行深入与私人合作伙伴的合作，并进行多边协调和信息分享。伊斯兰国在全球制造恐怖威胁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黑市石油销售，他还通过盗窃文物、敲诈以及勒索人质赎金来获得丰厚的利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国际社会必须抢先行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这么做并不容易，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必要的法律机制、机构和专门知识来识别和冻结恐怖主义的资助和资产。决议要求各国加强努力，切断流向这个恐怖组织的资金。中国商人郭广昌的公司说，先前短暂失踪的郭广昌现身纽约，有谣传说郭广昌先前失踪是因为他受到贪腐调查。复星集团通过一家中文社交媒体表示，郭广昌目前在纽约出差，然后将前往加拿大和巴哈马群岛。复星官员上个星期表示，他们一度跟这位亿万富豪失去了联络，这导致投资者担心郭广昌成为中国政府凌厉的反贪运动的目标。复星公司的官员呢，一度停止了公司的股票交易。荷兰法庭表示，尼日利亚农民可以因石油泄漏提出起诉。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